袁世凯是前思后想，左右为难。突然他又想到，假如我回到天津见荣禄去告密，荣禄的什么态度？我对他有救命之恩，我挽救了整个清王朝，也可以说挽救了慈禧太后，他们对我袁某人是感恩戴德呀，那我何愁不出人头地，位极人臣都当到他们脑袋顶上去了。袁世凯又权衡了一下利弊，维新党人这帮人脑袋都不好听，没有一个能听我摆弄的。回过头再看那些顽固守旧的大臣，徐从荣禄之流都不如一条狗，岂不是任我摆弄？哎呀，到底怎么办？走哪一步正确？这火车它怎么这么快？你慢点开好不好？延长点时间，容许我好好的想想。于洋国又把一杯白酒喝干了，袁世凯就像野兽在笼子里关着一样，穿着大大靴，夸夸夸来回之令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最后他一想，得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曹操说这两句话说的对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干脆我就把他们都出卖了就得了。但是袁世凯一想到这儿，脑袋瓜嗡的一声，他忽然想到光绪皇帝那温存的脸，谭嗣同那热情的表现，强学会、保我会这些同志都得掉脑袋呀。那也就是我一张嘴，这些人身首异处，是血染大地。不，我不能干那损人丧德的事儿，那太缺德了，那也太残忍了。哎呀，我可怎么办呢？火车还往前飞驰着，袁世凯沉闷了能有十分钟，他一想，算了，还是我刚出的打算，我跳出两大漩涡，回个小站，我一忍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是你为我干预为我，我呀不参与，谁还不得罪，就这么办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的轻松了一点，但是没过一分钟，他一想，不行，他一想，谭嗣同深夜到我那块拜访，肯定都被慈禧掌握了动态，有人早向他报告了，说不定如露也已经知道了，到了时候他们要追问责任，谭嗣同为什么找你？我的娘哎！就我们两个人谈的那些话，要被慈禧抓住，就得把我抄家灭门。我想忍，忍得了吗？他忽然又想到谭嗣同，一再要求让他回去就发动兵变。如果我一米一不言语了，谭嗣同能答应吗？这帮人敢说敢干吗？如果认为我是叛徒，他们立即采取对策，或者是一城博文，或者是他们拉拢了董府祥，政变一成功，我就是第二个荣禄，他们非对我下毒手不可呀！袁世凯急的拿拳头直打那胖脑袋，是左右为难。最后他靠着大沙发上一抬头，朝那行李架上有两只锃明刷亮镶银的手提包，他把提包拿下来， 用钥匙打开锁，刷一掀这盖，里面是珠光宝气，珍珠玛瑙、翡翠、钻石，最次的都是黄金。袁世凯这心就一动，睁着他那贪欲的眼睛，陷入深思。人一生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功名富贵吗？我袁某人奔波多年，出生入死，我求的是什么？我求的就是今朝啊！现在大批的金银滚滚向我流来，功名富贵、位极人臣频频向我招手，我怎么能就不要呢？看来现在该到决定的时候了。他心里头默默地说：“皇上，你原谅我吧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会中的同志，你们原谅我吧，我只有走他妈这条不是人的道。”这个良心的责备，这可了不得。您翻开字典看一看，世界上还有没有比叛徒这个字眼更可恶的？实在是那句话，出卖同志，出卖良心，出卖祖国。难道说袁世凯心里头就无动于衷吗？他就像一百只耗子咬他的心弦，又打自己的脑袋又跺脚，拼命以酒浇愁，他把一只瓶子摔得粉碎，冲着外头喊了一声：“来！”这官吏的两头都是他的卫队，一面住着四个，这八个卫兵啊，魂都吓飞了。一看主帅在屋发疯，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这个大官一喊来人，谁敢不动？八个人全站起来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敢到眼前去。其中有个年轻的人，19岁，叫郭俊，这小伙挺会来事儿。每逢袁世凯发脾气的时候，都是他过去服侍，所以这回也不例外。大伙公推叫他代表，郭俊也害怕，腿肚子都有点攥紧，把盒子炮稳了稳，军装拽了拽，报告，呱呱呱呱呱，迈着正步来到袁世凯面前。大官，有什么分析？这个袁世凯的两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那酒气都喷人，他晃晃悠悠站起来。小郭，孩子，过来，过来。郭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往前走了两步。袁世凯伸出手来，把他肩头给抓住。孩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我是好人，是坏人？小郭一听，这怎么回答你这玩意？敢说他是坏人吗？沉吟片刻，小郭夸一个立正，回大帅的话：“您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。”这话刚说完，就见袁世凯像风里一样：“去你娘的！你骗人！你瞪眼说瞎话！我是好人，我他妈是什么好人呢？我呀！”他把手抬起来，照着小郭的脸大大啪，就是两个耳雷子。当时小郭顺着嘴角那血淌下来。你说我当时什么人？大帅，你让我怎么回答？他嗯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袁世凯刚把手一举，打算再打。他突然发现小郭大颗大颗的眼泪咕噜下来，袁世凯心一软，把小郭抱到怀里了。 孩子，我是个坏人，你打我。说完了，袁世凯就失去知觉。大伙一瞅，这大帅怎么疯了？他们哪里理解到，袁世凯正经历着一场动心的心灵搏斗，正受着良心的谴责。这个玩意儿是再苦恼不过了。大伙赶紧把大夫找来，给他打了针，用了药，这一觉睡到天津。等袁世凯回到紫竹林官邸，又躺了能有两小时。他在琢磨着，我去拜望荣禄啊，我是回小站跟徐世昌他们商量商量。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报直隶总督荣中堂拜见。荣禄来了，袁世凯赶紧披衣而起，换好朝珠补褂，小跑去迎接。咱们单说这个荣禄，就这些天他好像在那热锅上坐着一样，吃喝不下，是辗转不宁啊。现在每个人都经历了一场心灵上的痛苦搏斗，荣禄对自己十分了解，要资历没资历，要才干没才干，一个人能搏到自己吃几碗干饭吗？现在平步青云，当了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、大学士、军医大臣，那是朝中头一排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取代了李鸿章和曾国藩。他的唯一妙诀就是抱住慈禧的大腿溜须拍马，这就是他能耐。要按理说，这个荣禄那脑袋不像徐崇、刚毅那么守旧，他也看清中国时代的潮流，非得变法图强不可。对这一点，他跟康有为、梁启超没有矛盾，对皇上推行这新政也没有矛盾。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反对呢？这就沾他个人的利益。他知道，当初他是靠着存亡发家的，后来他又出卖了存亡，换取了慈禧太后和其他人的信任。那么出卖良心，他也感觉到不安呐。存亡对他恨之入骨，要没有他的出卖，存亡也不至于卧病不起，一命呜呼。那么当今皇上光绪就是存亡的儿子，他深知这皇上对这件事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一旦皇上掌政真有了实权的那一天，头一个就得拿他开刀啊！这个厉害他看得很清楚，出于这点利害关系，所以他转到守旧派这边拼命反对新政，他恨不能把光绪皇帝置于死地而后快。但是最近的发现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变法图强是世界的潮流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他。所以没想到这一点，他是吃喝不下。他曾经几次写密信见慈禧，建议把皇上废掉，拔掉眼中之盲，肉中之刺啊！但是他发现慈禧有点优柔寡断，迟迟不决。他不理解为什么慈禧放手让皇上这么胡折腾，为什么就不采取行动？尤其这些日子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到中国来了，很显然，他是受皇上的约请来的。听说皇上要招他为客卿，留在身边主持中国的新政。哎呀，倘若强大的日本帝国要伸出手来帮助皇上， 那变法是非成功不可的。外面有日本，内里有皇上，下面有谭嗣同、康有为等人保护，我们可就彻底的完了。倒霉的是我荣禄啊！想到这，他更加着急了。另外，他也想到袁世凯，虽然说他官职并不高，但就目前情况，他是掌握命运的。皇上为什么要召见他？听说让他专门办练兵试阅，提他为二品四郎，这是有意的拉拢他。如果袁世凯真要答应这些要求，转身到了变法的那一边，天哪，那可就更完了。所以当袁世凯起身进京那一天，荣禄千方百计拉拢他，巴结他，给他10万两银子的银票，袁世凯收下了，他多少放点心。另外又花重金买出赛金花，给他搁在车上伺候袁世凯。他真提心吊胆，听说袁世凯那是正直的将领，假如把赛金花从车上给呼下来，对自己脸上实在无光。后来听说火车开动了，有人向他秘密报告赛金花陪袁世凯睡觉了，这荣禄才放点心。但是这几天他又担心心了，昨天刚毅从北京来，向他说了很多情况，已经到了白刃格斗、殊死斗争的阶段，如果谁要晚走一步，性命休矣。他就急切盼着袁世凯的到来了。所以袁世凯刚一下火车，他就接受禀报，马上坐上轿子，带着亲兵卫队赶到紫竹林看望袁世凯，实质上是探听动态。一见面之后，这荣禄心里慌乱，脸上不能带出来，那不有失直隶总督的身份，拉住袁世凯这个亲热就别提了。贤弟一路辛苦，祝贺你荣升高转呐、啊！大帅栽培，赶紧往里请。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密室，袁世凯重新给大帅见礼，荣禄竟说客气话：“贤弟，你们是年轻力壮，前途无量，一心老朽意，将来你要掌握大权，不把你这老哥哥忘了，我就求之不得喽啊！”明天我在紫竹林为你摆宴接风，兄弟你可得赏脸喽。大帅，咱先不谈这个，这次我赶奔京城，天子召见，深感意外。哦，意外？荣禄把眼睛转了转，贤弟，如果不保密的话，能不能跟我交点笔？我心里做的有数。袁世凯到了现在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那良心就塞在卡金窝里头了。再看那扑通往荣禄面前一跪：“大帅呀、啊，大事不好了！”把荣禄吓得一蹦，也站起来：“贤弟，此话怎讲？大帅，你先看看这个。”这小子当时把谭嗣同交给他皇上的密旨献给荣禄，荣禄双手颤抖了，把密旨打开仔细观瞧，别的他不注意，唯独上面有一条，让袁世凯回小站之后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，发动兵变，废掉荣禄，就地正法，接管直隶总督，包围颐和园，是废掉慈禧。这些字是触目惊心的，老荣禄那汗珠子当时就咕噜下来，两手也哆嗦，扑通跪在袁世凯面前：“贤弟，贤弟， 你打算怎么办？原子还赶紧把他缠起来。老公堂，我如果按圣旨这么办，我能叫你看吗？老公堂啊，现在我把圣旨交给你，何去何从，该怎么办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我听你的调遣。荣禄一听，好兄弟，你是我的恩人哦。老杜、袁世凯、荣禄激动的热泪直流。两个人说了半天，袁世凯就把这次进北京详细的经过全都向荣禄告密了。特别是那天晚上谭嗣同什么时候去的，两个人怎么谈的，说的是尤为详尽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添油加醋，表示他如何如之何。荣禄听完之后，把牙齿咬得嘎吱吱吱吱响。贤弟，你可立下特功了，我一定面见老佛爷向你请功。贤弟，你就等着吧，将来你的荣华富贵和无量，我荣禄必定报恩。现在我就赶奔北京向老佛爷告密，你听我的事。荣禄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，就带着这份密旨坐上八抬大轿，赶奔火车站，连夜赶奔颐和园。荣禄走了，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话，完喽，彻底的完喽。谭嗣同他们都保不住命了，恨我你们也白恨了，现在把我逼上这条道，我也没有退身的余地了，现在只有紧紧抱住慈禧太后的大腿，抓住荣禄这根救命绳，把那些违心党人的斩尽诛绝，别留后患，要留一个都是为祸不浅呐。袁世凯一想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我把维新党人那些名单干脆秘密，万一慈禧他们忘了，我好向他们提供线索。这他妈把纸铺好了，挖空心思往维新党人各地区的就列了300余人，甚至连怀疑的也写得上过来。心里说话，我等着吧，用这帮人的鲜血去换我的功名。